读出恩典，让我每天一起读经，看到神的荣耀，领受神的恩典，沉浸在神的爱里。打开圣经，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句就是，起初，神创造了宇宙和地球。这里宇宙和地球翻译出来是两个词，但在希伯来原文中就只有一个词，是哈沙玛印，是整个宇宙的意思，包含宇宙中的一切物质、空间和时间。这句话写在3500多年前，相当于我国的商朝初年，可以说是曲高寡赫，有3400多年在全世界都找不到任何一个其他地方有类似的说法。因为面对浩瀚的宇宙，人的生命何其短暂，相比之下，我们一直认为宇宙是永恒的存在。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中的感叹，能让所有的人产生共鸣。就连科学界最有想象力的爱因斯坦，也摆脱不了物质、时间和空间是永恒存在的思维定式。1916年，爱因斯坦完成了对广义相对论的研究，他发现物质、时间、空间是高度统一的，而根据他新鲜出炉的公式，这三样宇宙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应该有一个共同的起源。爱因斯坦敢于想象时间是相对的，敢于想象物质和能量可以互相转换，让我们能使用核能造出原子弹，敢于想象时间、空间和物质是一体的。但是面对自己研究出来的广义相对论公式，他却犹豫了。宇宙、物质、时间、空间居然不是一直都存在的，这超出了爱因斯坦敢于想象的范围。结果他选择了妥协，他在公式里加上了一个常量，他把这常量称为宇宙因子，是让宇宙永恒存在的因子。直到1929年，哈勃观测到太空中所有的恒星都在快速地远离我们，宇宙在高速地膨胀。哈勃写信告诉爱因斯坦，你的广义相对论在1916年预测的结果，我观察到了，你能不能来看一下？1930年，爱因斯坦终于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蒂纳天文台，通过哈勃的望远镜，亲自观测到了宇宙膨胀的现象。看完之后，爱因斯坦深有感触地说，我现在看到了，宇宙确实需要一个开始。他后来还把宇宙因子称为他职业生涯中最大的错误。不过，在1998年，宇宙因子又死而复活了，但不是为了维持宇宙永恒，而是为了让宇宙的膨胀越来越快。今天，宇宙大爆炸的概念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物理学共识了。光是因为宇宙大爆炸理论得到诺贝尔奖的就至少有3位科学家，他们分别是阿诺·潘基亚斯、保罗·威尔森和乔治·斯穆特。有趣的是，当谈起宇宙大爆炸理论的时候，他们都曾经提到过圣经。潘基亚斯说，我们今天得到的最好的信息跟我们单单从摩西五经和整部圣经中推出来的一模一样。威尔森说，肯定有什么启动了这一切，我想不出比创世纪更好的理论了。斯穆特说，毫无疑问，宇宙大爆炸事件和基督教的神从虚无中创造宇宙的说法有一致性。不过，可能还是另一位不信主的天文学家罗伯特·盖斯特罗，在他的科普书籍《神与天文学家》的结尾处总结得最好。他说，对于我们这些靠逻辑来研究宇宙的人来说，简直是在做一个噩梦。我们终于翻越了无知的山峰，马上就要达到山顶了。当我们爬上最后一块岩石的时候，却发现一群神学家们早就等在那儿了。原来，科学家们所发现的宇宙、物质、时间和空间有一个原点， 是圣经一早就讲述了的真理，也是我们基督徒很早就理解的真实的一部分。生活在公元400年前后的圣奥古斯丁说，神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外，是神让时间和空间进入存在之中的，就像他创造了我们宇宙的其他方方面面一样。当有人问圣奥古斯丁，在创造宇宙之前神在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道，神没有创造宇宙就没有时间，也没有之前。有人说，不对呀，好像所有的民族都有创造天地的故事吧，这些创造天地的故事中那些英雄或者神职，他们并没有创造宇宙，而只是在宇宙中创造了大地。我们都很熟悉盘古开天辟地的故事，故事来自于春秋时代吴国人写的三五历记，收在一文巨类里。原文是这样的，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在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我们看盘古是生在哪里的，是生在混沌的物质之中的，生在天地的中间，这说的是空间。长到18000岁，这说的是时间。盘古受不受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呢？他当然受时空的制约，他活在天地之间，而且只有18000年的时间。古希腊神学中世界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呢？古希腊神话和中国神话一样，起初世界也是在一个混沌的状态中，突然从光中出现了盖亚和乌雷尼斯。盖亚是大地女神，乌雷尼斯是天空女神，她们都是在已经存在的宇宙中突然出现的，跟盘古一样，她们也依赖于混沌的物质、空间和时间。对古希腊人来说，宇宙、物质、时间、空间才是永恒的，他们的神并不是。我们的圣经是唯一敢在3500多年前，所有人都认为宇宙、物质、时间、空间是永恒的时候，就断言，整个宇宙中的万有都是一起被神创造出来的。随着科学的发展，我们越来越有确据，这宇宙是神非常精心设计的。神创造我们是要我们做宇宙的主人，所以他用了一套我们可以通过科学研究逐步认识的物理规律来创造这个宇宙。当我们发现了一条物理规律，我们就会用一些数学公式把它表达出来，而这些数学公式中都会有一些关键的数值，被科学家们称作常量。比如决定我们在地球上的体重的万有引力常数就是这样一个常量。我们的体重就是由我们自己的质量、地球的质量和万有引力常量所决定的。所以要想减轻体重，其实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是控制饮食和锻炼，第二个是像嫦娥一样搬到月亮上去住，体重一下子可以减少6倍，第三个就是减少万有引力常数。不过减少万有引力常数是最不可行的，甚至减少一点点点点点都不行，因为这样的话银河系、太阳、地球就都不可能出现了。万有引力常数跟很多其他的物理常量一样，是被神调得非常精确的。精确到什么程度呢？就像你妈妈让你调准家里的闹钟，但不是调准到秒，不是调准到微秒，不是调准到毫秒，不是调准到纳秒，而是要调准到0.00000000000000001纳秒。除了神，谁能做到呢？其实宇宙中所有的常量都是这样调过的。比如宇宙的质量，有人问，宇宙这么大，真的就只是为了我们人类吗？宇宙中有1200亿个像银河系这样的星系，似乎大多数我们都用不上呀。其实宇宙中星系的数量是由宇宙的质量决定的。学过化学的同学都知道有元素周期表， 里面有氢、氧、钠、磷、钾、铁等等各种元素。不过在宇宙最初形成的时候，只有氢这一种元素。在宇宙大爆炸的最初几分钟里，由于高热，一部分氢被转化成氦。假如宇宙的质量比现在小了一点点点点点，在宇宙创造的最初几分钟里就形不成足够多的氦元素，宇宙就造不出那些更重的元素，而永远只有氢和氦两种元素，我们的化学元素周期表就会是这个样子。化学课倒是会变得非常好学，因为只有两个元素，而且它们之间没有化学反应。如果宇宙的质量再大一点点点点，最初的几分钟里就会形成太多的氦元素，随后宇宙中形成的恒星就会有比现在强得多的核反应能力，会把比铁元素轻的元素全部转化成更重的元素，我们的元素周期表会变成这样。只有当宇宙的质量被微调到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我们的元素周期表才会刚好是现在这个样子。在现在这个元素周期表里，才有生命必须的碳元素、氧元素、氮元素、铁元素等等，才有可能会出现水，会出现碳水化合物和有机的生命。那么宇宙的空间为什么一定要这么大呢？我们宇宙的直径有138亿光年，相当于在北京和深圳之间往返2000亿亿次。其实宇宙的空间大小取决于让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如果暗能量大一点点，宇宙在创造初期就会膨胀得太快，没办法形成任何的恒星或者行星，人就没有地方生活。如果暗能量再小一点点，宇宙的膨胀会太慢，万有引力会把更多的气体集中到一起，所形成的恒星都是像黑洞或者中子星这样超级重的天体，完全不适合我们的生活。暗能量常数是被微调的最精准的物理常数，如果调大或调小10^122次方分之一都不行。10^122次方是一个很大的数，我给大家一点概念，我们可见的宇宙中所有的原子加到一起只有10^80次方个。你说好吧，就算宇宙需要这么多星系，需要这么大空间，那为什么神要等这么久呢？为什么人要到137亿多年之后才出现呢？这个问题略微有点复杂，但也是物理规律决定的。圣经的诗篇中讲，白天太阳必不伤我，夜晚月亮必不害我。为了保护我们人不被太阳的辐射和紫外线伤害，地球必须有很强大的磁场。我们地球的磁场比周边的火星和水星要强几万倍。另外，地球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地壳运动才能形成我们今天生活的大陆，这都需要在我们的地核中有足够多的铀元素和氯元素，在灼热的地核里呈液态流动，才能形成强大的磁场和足够的地壳运动。铀和氯都是很重的金属元素，只能在非常巨大的恒星中通过核聚变形成。在宇宙早期会出现很多巨大的恒星，但是随着宇宙膨胀变冷，巨大的恒星出现的越来越少。我们知道铀和氯又都是不稳定的放射性元素，会慢慢瓦解，所以我们的宇宙在某个时间点达到了氯和铀最丰富的时间。如果我们仔细看这张图，宇宙中铀和氯最多的时间正好是宇宙创造之后90亿年左右，也就是大约40-50亿年前，那时候正是我们的太阳系和地球形成的时间。那么在地球形成之后，为什么不能马上把人放上去呢？原来恒星就像人一样，在年轻的时候很不稳定，在年老了之后也很不稳定，只有在正当年的时候才最稳定。我们可以看到太阳最稳定的时间就是在它45亿岁的时候，神就在这个窗口期把我们人放到了地球上。 英国著名宇宙学家不信主的布兰登·卡特发现，宇宙至少需要花100多亿年的时间来准备人类的生存条件，而人类能生存的时间窗口却只有不到1000万年。他认为这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不对称。他比喻说，这就相当于一个父亲花了一辈子的积蓄为自己的孩子买了一个玩具，在买的时候就知道他的孩子玩不到20分钟就会把这个玩具弄坏。什么样的父亲才会做这样看起来很不合理的决策呢？一定是一个非常爱自己的孩子，而且对自己孩子的未来有很高预期的父亲。布兰登·卡特说的，不正是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天父阿爸吗？在约翰一书中，约翰写道，你们看，天父何等爱我们，称我们为他的儿女。神为了他的儿女有美好的家园，并不吝惜巨大的时间、空间和物质成本。他当然更不会吝惜在我们的生活中给我们一些供应、一些金钱、一些成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来为你祷告。我们创造天地的主会给你极大的供应，因为宇宙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他会拿出足够的物质来供应你的生活，让你活出无忧无虑的生命，活出平安喜乐、健康和富足。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